我们上一次是上到第153节哈，那因为前面只有上一点点了，我想还是前面很快的再把它 review 过一次哈。首先他提到说鲁伯对春天的反应很激，不是那么激烈了哈。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说，当然是无法处理的大气跟身体的化学变化所导致而成的哈。不过困难其实是被一个心理的压力以及无法利用增加的能量所引起的。所以当你能量进来哈，那它希望你动，而你不动的话哈，基本上你也在创造你的困难，因为增加的能量你没有办法使用，然后呢，现在的问题会被原来的问题所盖住。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去一直去研究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研究。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是不是你现在的增加能量就没有办法利用了？我就没有办法往前走嘛，我一直在追过去的事情。这个不是这一节一开始所提到的，后面的几个章节都有提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一直想要在这个地方来，找出一个完完全全的答案。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它其实是会让能量会受阻的。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好像一个水管，对不对？它从A 点会跑到 B 点，那其中流到一点的时候呢，这一点当中呢，它开始拒绝不让它过去了，它要去找原来是什么问题了。那你觉得会怎样？会爆炸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嘛？因为我们每个人他其实是一个行动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能量行动的结果。所以当行动在行动的时候，我今天不按照原来的行动在行动，我一直在去追究前面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它会变成有一个能量无法增加而没有办法使用的状态。好，其实后面有更清楚的解释。好，那只是跟各位讲说，假如我现在的状况是我的思想跟信念所创造的结果的话，你干嘛去研究它？你只要有不同的信念跟感受，不就状况不就改变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哪有那么笨的人说我要去研究我到底以前是怎样做？你知道我意思吗？既然外面的环境是我的心境的反应，对不对？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环境是内心的的延伸，所以根本就没有外在的问题嘛。其实都是你的思想跟感受在创造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它还是主观的。虽然某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外在实相100%是客观的，我们也认为是客观的，这是比较正常的。可是终究义来讲的话，外面的环境是思想的，是身体的延伸，而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对吗？那所以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要改变思想跟感受就可以啦，是不是？我思想感受一改变，外面环境立刻跟着变，那你干嘛去找以前发生什么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产生一个状态，就是你那个一直在动的那个能量哈，它会产生阻塞，然后会产生能量的消耗。好，我想这个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部分哈。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自我是由前身人格显著的能力跟特质所形成的。不是内在自己哦，看清楚哦，是内在自我哦。那内在自我它是一个有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内在自己。好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自己意识产生自我意识。好，那自我意识就想 control， 可是自己意识是原来的行动。所以内在自我它是从哪里来？为什么它是显著的能力跟特质形成？为什么不是所有？因为它是内在自我，那内在自我就好像我们的自我一样，它会把某些特质把它当作是我，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就是希望是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怎样，我希望怎样，那我希望我自己是那个形象的人，那叫自我控制，对吗？所以一个自我控制的自己就是叫做自我嘛。那内在自己产生一个自我控制的部分叫做内在自我，所以那个东西在赛斯书里面它定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有时候翻译者他可能把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会混在一起，但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特别再强调，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是不同的，一个叫 inner self， 一个是 inner ego， 不一样的东西。好，就好像 self 跟 ego 是不一样的东西一样。有一点难区分，但是是不一样。你去看，所以我还是一直强调，你一定要把三个两难知己一定要弄清楚，好，一定要弄清楚，因为他不管讲到哪里，包括讲这个这几章也都全部会用得到了哈。他说不过呢，我们的内在自我意识到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嘛哈，所以他很产生自我，所以已回到行动内的一个主观位置。当我变成了一个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的时候，一定会主观的。但是呢，而是自己为行动的一部分，啊、哦。那可是外在自我呢，是自己跟是行动分开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外在自我会觉得外面的环境是客观的，我是没有办法移动它的。可是问题是，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它根本就是一个我，它根本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哦、所以它会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还是一样回到一个内在主观的位置。那后面他有提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个解释，比如说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我有一个观念，同样看到一个麻吉，可是你看到了可能哇太好吃了，或者是我看到我小时候我爸爸带我坐火车一直想吃麻吉的那个经验好美哦，可是可能其他人看到说哦那个很肥耶，对不对？那、啊、如果王姐的话，她会讲说欸、糖对身体是绝对不好的，这是一种信念，对啊，对啊，有可能啊，但是物质环境根本就是信念所创造的嘛，
对啊，
对啊，讲了以后这两天想要吃芝麻就芝麻汤也就去，就受到一点影响。后来我想想怎么那么傻，要吃就吃了嘛。Yeah. OK, 在内在自我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零零种种的人格中努力想要达成的某个目标。好，那外在自我包含什么？包含你的形象价值以及你要完成的那个种种的目标，对不对？但是你们都不要忘记一件事，不管是内在自我外在自我，他在所有的行动当中，他跟所有的行动都合在一起的，他是都连在一起的。那换言之，就是你一直要跟你的感受对抗，你的情感对抗，或者你的潜意识对抗，其实蛮不妙的，就是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东西哈。所以，那么内在自我曾经客观的体验过，回到一个主观的状态，比如说，当内在自我，因为他还没有到人世间，对不对？他在内在，他还没有，所以他会先在他的可能性场当中去体验，他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已经体验过了，所以他很客观的体验到一个状态，那么他会回到一个主观状态，他回到一个他知道他是他自己在某一个行动上面。好啊、如果你们参考一本书叫《灵魂的旅程》这本书，那这是一个心理学家或者是医生，对，好，那这本书我觉得蛮值得参考。早年也是王姐推荐的一本书啦，那我觉得是可以参考啦。那他就提到每一个人在投胎之前哈，他对这一辈子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一个很大的 auditorium 哈，就实际上去体验过了，虚拟的体验过了。啊，那如果是一个人这样讲，那也许是一个人了。可是他是医生，他测试说很多很多人都这样说，他说他来之前在他自己的类似像小电脑上面实际上体验到一个程度了，都 OK 了，都选好了，所有都 OK 了以后，把他带到一个实景上面再去操作一遍，然后都 OK 了他才脱胎的。这是灵魂旅程那一本书讲的这个故事齁、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可以去看，如果真的没有想要看的话，不然再看看我再找来借给你们好了。好，那是一个虚拟的，对
对，
来，我想象我爱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跟我实际上爱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一样吗？是，但是感觉没有那么深刻。 对，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哎，哎，Amy，我跟你讲，我昨天吃的鲍鱼，哇，好棒哦，你就满足了吗？是因为基本上赛斯的说法也好，或者我刚讲那本书那个医生测试不晓得多少百人千人万人哈，他们所归纳出来的结果，好，它就是有一个里程，而这个里程事先都已经在悉尼的当中先经过了。可是人就是那么奇怪，当你经过以后，你回到实境以后，你就你的感官立刻把所有的前面的情况全部都守住了。可是你隐隐约约，当你的直觉开花的时候，你隐隐约约碰到某个人，你说哎。这类东西都是我老婆，我看到他我就知道了，呀，你知道我意思吗？呀，哦，这是我老公，啊，这是我的怎样什么人，啊，他对我什么？你其实是多多少少是内心有所感的，对，呀，对，他是演练过的，对，呀，你稍微觉察的话，就算你到一个风景区，你也觉得说，对呀，我好像去过哎，可你明明没来过啊。是啊，是啊。
后来认识，然后跟人讲话，突然，哎，不对，这个底，这个
你早就知道了。
以前我做梦梦过，然后就在五年前这样子，我就突然接轨。
你看，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小部分，我们都是连枝的，对吗？所以我们的任何感觉，它就是变成一个客观环境，让你是实际是体验啊。那你只体验的只是你原来那个想法而已啊，但是因为它行动。连着其他次元的行动，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有完完全全由你自我来控制了呀。但是你自我在这个部分，假如说产生了一个变异的东西的话，它会产生新的东西，是 OK 的啦。但是只是说，你还是最经济的方法哈，还是说你随时跟自己的感受在一起了，去问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想这样子哈。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学习，没有错，对，不然是什么？对啊，不然是什么？对啊，你今天不管得到什么，名利前情，所有的一切哈，你身体没有了就没有了啊，对啊，它完全是在一个感受上产生出来的哈。那我们因为这边讲过，我再快一点啊。所以这些显著的拓性跟能力是种种前身。发展出来的，所以这叫内在自我嘛，因为他有 ego 在，他会把觉得哦，我那个前辈子我显著的能力，然后前辈子种种前身发展出来的特性，我就放在我的外在的这个自己的上面。然后呢，不过呢，内在自我意识到他自己，却已经回到行动内的一个主观位置，而是行动的一部分。外在自我跟行动分开，而内在自我包含存在其林林种种的。人格里面努力想达成的目的，好，这我刚刚讲过了哈。然后，那么内在自我呢，从客观的经验过而回到一个主观环境、主观状态。然后，它是能量的一个相对的库房，而当某个条件升起时，它能够帮助外在自我。所以，你真正的能量是在哪里？其实是在内在自我，因为内在自由它有意愿，然后要做一件事情，好，要塑造成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它会不断的给你能量，它是一个能量库化。然后内在自我可以称之为不熟悉的我，你不熟悉的你了，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区别，你跟内在自我是没有区别的。好，那在很多的例子里面，它是做梦的我，内在自我就是那个做梦的我。将可贵的信息带给个人意识，随时可用在外在自我所用。但是因为我们真的都没有在记我们的梦了，但是其实这是都蛮珍贵的哈。所以到某个程度，它是扮演经验跟行动的指挥者。你是不是有这样讲？我们有自我，对不对？那我们的自我一直想指挥自己，想要控制自己，想要经验某些事情，对不对？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后面还有一个很强悍的自己。很强悍的 ego， 叫做 inner ego。这个 ego 呢 ，inner ego 呢，它是一个真正的指挥者，它是一个真正指挥者，它指挥你要做什么事情， OK， 所以作为行动，内在自我向外推，inner ego 向外推，然后就是回到最早的冲动，最早的冲动他想要做什么了，那外在自我是往外推，因为他去推他最早的冲动，对不对？所以你在人生会体验某一种状态，所以他是往外推。那两个面孔形成一个行动的一个向内跟向外的两个面孔，双面夏娃，对不对？我们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就是会否定那个内在自我，所以前一节课赛斯有提到说，你否定内在自我不听他的话，你的问题还蛮严重的。为什么？因为他会用一个你不喜欢的方式让你有意外，让你生病，让你其他的任何情况都发生的。这是上一节课提到的152节还是151节这样的。所以这两个都想要创造，内在自我想要创造，外在自我想要创造，只不过是他的焦点不一样，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那潜意识是什么呢？潜意识是内在跟外在的自我围绕着一个核心。所以在前一节课有定义潜意识，潜意识，你的潜意识是你的前我所在，或者是你的内在自己所在的地方。那个潜意识，那个等于是最大的库藏呢，是被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绕着的一个核心。好，你去看原子电子，可能是绕一个地方，对不对？它就绕着它打转。你内在自我也好，外在自我也好，都是绕着那个核心在打转。所以什么东西，如果你能够不断的去跟你的潜意识沟通的话，你不会有任何问题。而潜意识是什么？潜意识就是你的情感，就是你的感受所在。好，你再把前面的几个章节再对照一下，你就知道它定义潜意识就是你的感受所在啊，你的情绪所在的地方啊。那在这里哈，他说我附带一句话哈，就是所有的沟通都是压力的结果。好，那压力是什么呢？压力是行动，想进一步行动来认识自己天生的冲力。天生的冲力，当然比如说对外在自己来讲的话，他是什么叫什么是他的天生冲力？他的内在自我的冲力啊，所以他天生就有那个冲力啊。那必须要借着行动来，经由进一步的行动来认识他的天生冲力。所以你再去看三个两难知己，他说行动后的再行动，好，一个行动后的再行动，他会产生一个创造力，他就产生一个压力，而没有压力根本就没有存在。有没有一个人说我活着什么压力都没有，那你就不会存在，没有压力就不会存在。为什么？因为你之所以会存在的原因是因为行动，想经由进一步的行动来认识他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就算你是皇帝，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你的问题很多，有没有？川普有没有他很多问题？有嘛，他的问题很多嘛，是不是？哎，有谁说他没有问题的？不可能啊，因为没有压力就没有存在，这么很简单一个 period， 一个句点，没有压力就没有存在。所以我们有压力哈，你不要想移掉它啦。哦，我有一个比喻啦哈。你的车子如果没有压力的话，你的车子会动吗？那你的车子怎么产生压力？是不是燃烧汽油？你燃烧很多的汽油产生压力，对不对？它花了好多力气产生压力给你，对不对？好啦，那你就说啊，这压力很大，然后把所有的气都放掉，那叫什么？你的气缸坏了，你需要弹缸，是不是？车子的产生很大的压力，所以车子可以跑得很快，对吧？是不是？好，发电是怎么发出来的？是不是从很高的地方很大的压力，然后产生动力？所以压力产生动力，动力产生创造力，对吗？那所以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压力要去掉，那你傻瓜哦。他这个部分解释得很清楚，你等一下仔细去看啊。 啊，其实是因为有动力才有创造力，有压力所以形成创，而这压力根本就不是你后面来的，它其实有一个叫做天生的冲力。天生的冲力就是内在想要表达那个东西，产生存在，存在产生压力，然后压力产生动力，产生创造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好像汽车的结构一样嘛，你燃烧汽油，对不对？然后产生动力，对不对？那这个动力当然也是一样是压力嘛，对不对？那这压力的话才能够把你往前冲，对不对？好啦，那假如说你一直踩着刹车，然后你的车子就嘣嘣嘣嘣不动嘛，对不对？然后车子会坏掉，哎，啊，这是都不一样，对，都不一样，因为内在的天生冲力是不一样，对，对，好，那你说我有压力，然后本来产生动力，对不对？你赶快把那个压力，哦，把它宣泄掉，我宣泄掉我的压力，那你的创造力在哪里？有没有一个人说汽车，然后开始？点燃引擎之后，然后把所有的压力卸掉。
那这个陶渊明呢，怎么讲？沉居东篱下，不是也
蛮好？我想他有另外一种创造力吧。在你觉得说，我今天离开离群所居的话，你觉得他不需要有任何创造力吗？
没有啊，他知道什么自我
生。对啊，他。房间可能跑了一条毒蛇，对不对？然后可能会面对猛兽，对不对？可能会都没有东西吃，对不对？可能没有 internet， 现在很多问题要处理耶。呀，鲁滨逊也是有压力啊。
环境的压力。
对啊，所以不可能没有压力嘛。但是可能他的内在希望创造一个那样的环境来让他感受压力。所以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假如说你有一个概念，你如果对压力有个概念，说有压力很好。我要跟我的压力在一起，我要去知道他要指引我到哪个方向。好，不会说我的汽车只要有压力它就卸掉，那你真的要弹钢啊，不然你车子怎么移动？对啊，你的车子根本没有办法动啊，因为你只要有压力就会先卸掉啊。对啊，好，所以压力是创造状态的。压力是创造状态，对压力如果缺乏了解的话，你会导致一个有机体在抵抗自己。我一直怕我自己有压力，我一直不要有任何困难，我很怕我自己伤心，我很怕我自己难过。其实没有关系，你就跟那个难过相处，而且真的不要马上去掉，啊，因为否则的话你就会跟自己抵抗。你知道那个压力哪里来？内在，对不对？好，那内在给你压力，好不容易产生的压力的，产生你的生病，产生你的外面不顺利了，那你就会去思考怎么去解决，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不要压力，那你是不是跟自己对抗？你跟内在对抗，跟自己对抗，对不对？所以一切是最好的安排，真的很好吗？你知道，我这绝对没有批评的味道啦，我是说你要去看赛斯到底在说些什么啦。如果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然也有可能就变很好，然后你可以说安心的去创造，这很好。可是有很大的部分我们会就躲在里面，就说啊，那也没关系啦，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但是你不会去想啊，那既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呢，我就死命的乱做也没关系，哦，我就是去试所有的方法，啊，我勇敢的踏出我的脚步。可能有很多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会让自己觉得说：“哎呀 ，OK 了。”那是不是把压力先卸掉？对，必须要变成更大的行动力。但如果说你变成更大的行动力，那么这一句话就蛮好的。就是怕很多的时候会变成，他会变成依赖，就是哎呀，没关系，反正发生了就 OK 了，那我就这样。你反而不会想去突破它了，所以呢？产生压力既然是来自内在的，那么你对压力如果缺乏了解的话，你就会跟自己抵抗。好，那正如前我的任何其他器官没有真正的界限，他这里讲前我，不是讲内在自我。好，那所以任何一个前我跟另外一个之间，或任何一个存有跟另外一个存有之间，没有实际的距离，也没有实际的明确的界限。所以为什么鲁伯可以够到威廉詹姆士的书？好，因为他没有界限。说有界限，不管是内我、外我 哦，或者是你的存有或别人的存有，或者你的钱我或别人的存有，那个都只是功能性，以功能来讲，哦，那但是问题是功能是一个混入另外一个的，我们互相都混在一起的。所以为了实际的目的起见，才有一个明显的分界，好像你是你，我是我，那可是就好像树的不同的枝跟干跟叶子，对不对？虽然是不同叶子，但是同一个根啊，虽然不同的枝，可是同一个根啊，我们都同一个根啊，它没有真正的问题，只是功能性不同。好，叶子就吸收光合作用，那根可能就是吸收泥土的营养嘛。好，那互相都混在一起，那为了明显的目的，有明显的分界而已，可是在基本的切实性里面其实没有这个分界的。那么所以一个行动为何可以如此亲密的影响所有其他行动，这是 很明显的。所以我们根本就只要我们能够有任何一个行动能够继续行动的话，那么其他的部分就受到你影响，所以它不是去改变别人，而实际上是你改变你自己的行动就好了。所以以致基本上来讲不可能说到一个孤立的行动，没有孤立的行动，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相连的，那行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所谓的无限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这个行动不会消失，或者是说它有各种方法，不是，而事实上是因为它是有整体的行动在，所以无论任何行动的源头为何，它不会完全的消散掉。你说我活在人世间，这个行动会不会消散掉？表面上看是会消散掉，那可是呢，压力是无限的，对不对？所以你既然有那个创造性的压力，你们的时间系统的确是压力的结果。那压力会在你们的系统内会造成扭曲的结果，好，然后扭曲本身会创造一个新的实相。所以压力跟行动，它本身是会完全结在一起的，他说一个原始行动永远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复制自己，因为这是做不到的。而我们的一个线性的想法是说啊，我爱上某某人啊，那我这辈子不够啊，我下辈子还要再重来，那不会永远以同样的方式来重复他自己。那没有东西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是会重复的，好，那如果你想要这样做的，想要如此做而且不成功的企图就会形成扭曲。那这里是不是又谈到三个两难之举呢？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永远完成不了，那永远完成不了，永远没有办法稳定，那所以不断创造下一个层次跟下一个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变成一个新的实相的基础，这个扭曲会变成一个新的实相的基础。可是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做，在做，就是我一直想重复，比如说我现在立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很好，然后希望所有的人都读这句话，然后这句话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可是首先重复是不可能的，然后重复一定会造成扭曲啊，而且永远不会成功。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会发现他用这句话他碰到新的困难，对不对？可是新的困难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它还是会产生新的实相基础，这又是三个两难之举啊。好，所以行动的本质就是这样啊，它本身就是这样，所以以至于压力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特性。好，我伤心，我恐惧，我难过，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正向的特性，你可以接受它是你的能量的一部分，然后你看它要导引你到哪里去。而压力是引起行动追求拓展以及复制自己的企图的一个因素。为什么会产生压力呢？因为行动要拓展，然后呢他希望要复制自己，可是复制自己的企图刚刚讲过的是根本不可能。好，所以创造力是压力的结果。这个部分我觉得，因为我要把它讲快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去思考。好，那一个创造力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不断的去追求行动，然后不断的想去复制自己那个企图，就会产生压力，而压力就是创造力啊。 好，所以我在那个三个小时的电台节目当中，我就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你就是不断的产生行动。那产生行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压力，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就会变成一种你一定会找到一个 solution 的，你一定会找到出口的。那现在是说我因为不敢行动，所以我堵在那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反复的在重复检讨那个原因，然后那个能量继续来，然后这边就堵住了，因为你还在研究前面的原因。这个部分的话会造成能量的消耗，这样子。好，所以创造力就是压力的结果。然后他说虽然既然创造力是压力是行动的一个特质，所以新压力立刻建立起来，而每个创造就立刻建立新的压力，所以它永远不会完成。这还是三个两难之举的一部分。内在想要行动，然后它永远没有办法完成，可是它的行动造成它的存在，它的本体。所以你要存在，你必须要有压力，必须要有创造力，不需要有行动。但是它又永远没办法完成。对，它不会停的。所以创造的行为并不发生在压力的巅峰，而是当这个创造的这压力的波浪消融成他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要创造有个压力，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应该找一个 solution 出来，对不对？比如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好像目前被围起来了，那好像没有其他路，那因此呢我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在压力之下，我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有个想法，然后就找出一个方法，也许有用这种方式可以。好，那这样的一个创造力出现的时候，是把那个压力溶解成自己，对不对？那一溶解成自己的话，新的压力又起来了，对啊。所以压力是一个创造的放松了的完成。坦白说，像塞斯的这个分析，真的能分析到非常仔细的阶段。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我还是希望说你们回去自己好好再去体验它啦。只是听听的话，可能只是听听而已，然后你在一直看它的时候，你一定要再去把它跟他所说的那个三个两难之举的行动的那个部分做比对，这样子。所以他说创造的扭曲在其与行动的关系里面影响思维的创造。扭曲是他没有办法完成，对不对？当我要创造一件事情，然后我产生扭曲，为什么会产生扭曲？因为我没有办法完成它。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他的行动当中，他直接就影响思维的创造。那创造性的扭曲的原则是什么？他这里是这样在描述，他说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要为这个负责任。各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从一个人要传到另外一个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跟你讲说，你知道吗？我种韭菜啊，我就这样种啊。哦，假如是这样讲，或者我做牛肉面是这样做啊。可是那个是什么？是我的感受、我的经验、我的一切，我消化过的，我咀嚼过的，把它讲出来，对不对？那可是我现在传递给你的时候呢，是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你跟我的思维是不同的，对吧？那可是我却要从我这个人身上传递一个东西给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说一个悟道者跟你讲啊，哈，一切唯心造，是他悟道以后他说的一句话，一切唯心造。他讲这句话是他的思维、他的感受、他的体验、他的一切东西所形成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唯心造，对不对？可是当你去听这句话的话，是什么？是你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你没有消化过它，你没有那个经验，你没有那个思维方式，可是却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复制了，简单来讲就是复制，他直接复制别人的想法，没有消化过，这就叫创造性的扭曲。那所谓创造性是什么？各位知道创造性是什么吗？创造性就是不一样叫创造，对不对？任何一样东西都不叫创造嘛，是不是？一样东西就不叫创造啊。那既然是不一样，为什么会从一个人传到一个人，而却想法却完全不同？那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把他要传给你的东西，用你的思维去消化它，去感觉它，然后产生新的东西，那个叫创造，而且那个东西是没有创造性的扭曲。好，那你用这句话，我们来对一下我们人生的事件好了哈。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啊，赛斯呢，哈，你最好是不要看赛斯书了，听我讲就好了哈。这就是完全没有相同的思维，但是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的观点，他有他的主观的一个观念，对不对？他在解赛斯跟我在解赛斯，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创造性的原则是不同的。我在看赛斯的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扭曲了，因为他要传给我本身就没有办法完全传，对不对？可是如果踢过第二者、第三者、第四者的话，那你就是完全没有消化过，然后去接受这个思想了。好，所以他这里有解释了，他说一个思维是个人的一部分，所以甲无法将他自己的内在电信系统里面扯开而送到乙那边。好，我们的思维它不是只有思维而已，它牵涉到一个内在的电信系统。好，什么是电信系统？电信系统就是灵魂的系统，电磁系统。因为我在上一节课，在上一个 email 我有写哈，电磁实相就是内在实相。好，这是赛斯原文的东西，我把它考下来，好像是在270几节，271节还是72节，他提到的东西。那所以既然是你本身，你的思想是从你的内在的电信系统里面出来的，你要把它扯开来，然后把它送到乙那边，你只能算一个近似值，对吧？对，可以啊，啊，可以啊，因为你会知道你的电磁实相是什么，然后因为所以内在传递的话就不牵涉到外在的部分了。那所以，假如是 inner 的部分的话，那么它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你们之间有沟通嘛，那他理解你理解，我们互相理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这样才叫做创造性的扭曲。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喊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个喊口号没用，因为那个你没有一样的思维啊，你知道吗？你产生不了那种冲力。那因为这个部分呢、啊，一个人的思维它是延伸的，由他自己起来的，主观的延伸的，由他自己内在起来的，然后用这个思维去做创造。那这个创造因为它是独创性的、原创性的，所以它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它叫做创造性思维，对不对？那现在假如说今天是个复制的东西，就不是创造了，这样合理吗？到这里 OK 吗？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人生影响有多大。我们一直在学东西，然后我们觉得我学了以后我就变得比较高明，对不对？对不对？好，你现在什么念什么学士、硕士、博士嘛，然后你学到什么东西，可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在学，因为学本身只是做一个 education， 做个启示作用，而真正的问题是你不能够有完全，你跟那个原创作者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思维。好，那可不可以更简单的一个定义它哈？任何跟别人不一样的，由你自己独创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创造性的思维。我可不可以这样讲？那问题是我们很少用创造性的思维，我们说 success follow success， 对不对？我们要跟随成功者，对不对？所以任何的跟随都没有创造性，都是创造性的扭曲，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 都会变成能量的阻塞。你可以打拿它来当材料啊，对，拿它来当材料
就
OK 的。对，你吸收它，然后把它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好，然后变成你的感觉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创造性原则了。是，好，那如果用在教育上的话，教孩子来讲的话，你怎么可能叫他没有创造性？你说 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问题是他没有跟你相同一样的思维，可是要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那现在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你传出去的只是近似词，他接不到你原始的资料；第二个，这个近似词当已收到的时候，就进一步被改变了。我去传一个信息，我觉得那个很好，可是接的人，不管我有没有扭曲他，接的人他接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个东西，他在解释前面那一句话，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意思是你要传递的话，你还是要有相同的思维，你要有不同的思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想法。所以他并没有说你不要去吸收别人的知识，没有。哦，他也不是说你就不能参考别人，可是一定要变成你自己的思维。所以什么叫做创造性的扭曲，就是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
那如果认同呢，就像我们去认同太
初
的思维
一样，你认同以后要变成你的感受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我觉得他讲得很对。那这样的话，因为认同本身，对，那一定你一 apply 的话，你就感受它，你就变化它了嘛，对啊。所以他这里是跟你解释什么叫创造性的，创造性就是必须要真的由你本尊去思考它，然后在其中找出跟它不一样的点在哪里。我一个叔叔，他是大学教授，后来变大学校长，他非常成功。我小时候他教我一件事情，他只教我那么一件事情。他说，当别人觉得已经100分的话，你这一刻千万不要停下来，你要追求那101分。他说，也许101分并不存在，但是当你去做这个思考的时候，你会从这觉得是满意的那部分，从此有你自己新的思维。那其实这句话在我小时候对我影响也蛮大的，因为我们认为说，这样就很满意啦。可是问题是，你可不可以再思维看看？因为当你进入你自己的思维的时候，你是跟你的，我们说我们思维是电信的，是属于内在的，跟我们内在做沟通的，是你去 check 你内在是怎么想的。不是完美，你只是想想看而已啊，你只是跟你的内在去做这个重新再努力。当然我想
认完美会不会也是感觉基调，
追求完美不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感觉基调，因为他其实在赛斯的这个理论当中，他一直说行动是从内在来的，而自己本身是后面的那一段根本就没有行，就你自我是没有行动的。追求完美，它是内在的，它跟内在不断沟通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来自灵感，但是是叫创造性的？有没有？没有，抱歉，没有。好，真正的创造性，它一定是跟内在的。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思考方式，你是跟内在重新 check 的。所以，我们在讲的意思是说，当然，一句话只要落入一个直框，比如说我刚刚讲101，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说这样是太挑剔的或太完美了会有这种思维吗？但是其实他在讲的意思只是在说，你要不要跟你的自己的真正的内在的一个思维做一些感受上的 conform。
那如果
因为你只要跟你的内在做感受上的 confirm 的话，你就立刻得到一个新的结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有一天你写一个文章或做一个曲子或画一个画，你是超完美的，你明天再拿来看一下，后天再来，你看三天你没有改它的地方才奇怪。啊，这样。
啊。其实我两个都在打架。其实我一个的话呢，自我，所以口吐筹麻就是这样子。一个自我想控制我，但是我内在的话呢，有一个就是想爆发那个行动力，所以的话呢，产生这样。
是。
对，
所以那一天为什么你那一天在讲说你头痛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说，是不是你的理性跟你的感性开始起冲突了嘛？呀，因为你觉得你是真的需要独立或者有独立的思维，可是某方面来讲，你又很想有个东西可以靠，因为你习惯这样靠。那习惯靠也 OK， 但是靠的当中，靠的目的是什么？靠的目的是要产生创造力，所以因此也就不靠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靠是 OK 的哦，懒惰是 OK 的哦。不负责任是 OK 的，因为为什么？你懒惰是不是？当你懒惰一个程度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爆发性的这个创造力会出现。你试试看。好，比如说你在外面散步，散到一个突然间你突然有个想法出来，对不对？所以懒惰是 OK 的。那你说我不负责任，问题是不负责任本身，你就是希望在这个 moment 哈，你想要去休息一下，或者你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来处理。好，那可是因为不负责任，你先打他，又觉得不负责任是不应该的，又觉得我应该要不负责任，因为我本来就是不负责任。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他就一直在左前右前拼命打，呀。
应该分摊一点责任给孩子自己。
不管你怎么做，因为他没有一个定论，啊，他没有一个定论，看你的心怎么告诉你。好，那他再讲一个东西啦，他说做梦的行为本身也改变做梦者跟那个梦。行动直接改变行动者，对不对？因为行动能形成一个人的身份感嘛。我做这个行动，我只要做了以后，我就跟原来的自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说目标先确定那个部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做了你比如说我目标确定，我开始采取行动，那个目标就开始变了啊。那稳定是不可能的啊，完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没有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励志的一个说法而已哈。所以做梦者本身会改变做梦者跟那个梦，做任何事情的这个行为就自动改变了行为者。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做了，我的立基点立刻不一样，我的目标也跟着变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为什么人必须要从婴儿长到成人？因为在每个阶段他每个视野都不一样啊。哦，如果说你高中刚毕业的时候，有人说来我给你100万你跟着我走，你可能说好好好，对不对？可是当你开始做了生意赚了100万之后，人家再跟你讲说来100万给你，你说屁啦，我不要，对不对？所以在每一个人生的每个阶段，你重新再看你的目标都不一样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其实是行动者会改变行动。我们从婴儿到长大的过程，我们每一刻的理想，每一刻的状态，其实都是在变化嘛。做任何事情的行为自动改变这个行为者，去看看三个两难知己，他就是这么说的。行动形成身份感，行动永远会身份一直想求稳定，但是是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然后本体永远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你不觉得赛斯他怎么讲他的逻辑性好像都不会失掉？好，154节，然后他提到说以前讲过第24节提到过声音感受声音，他说今天在心理时间里面鲁伯体验到这个，你看他叫鲁伯不断做心理时间的练习，对不对？那后面他又有提很多次了哈。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什么叫心理时间呢？就是用你自己的感觉去感觉这个世界， 不要用你的观念，不要用社会的标准，不要用别人的标准，不要用价值感去感觉这个社会，请你用你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感觉去感觉这个世界，这叫心理时间。好，然后基本上一般而言呢，肉体有感知的潜能，不是肉体的问题。好，我们说，只有舌头、舌尖的几个味蕾可以感觉到味道，只有两颗小拇指啊，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只有两个耳朵可以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没有，他说你的所有的肉体都有感知的潜能哈。他说我指的是，虽然眼睛是用来看的，对不对？耳朵是用来听的，可是肉体的潜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经由肉体的任一个部分来听的能力，可不可以用屁股来听？这开玩笑哈，就是肉体的任一部分都可以来听，所以才有手指四字啊。用手指可以看东西，对不对？这是李世成做的实验嘛，哈，李世成教授、李世成校长做的实验，肉体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用来听，哈。那这同样适用于呢，不是只有听而已啊，视觉、感觉、触觉都一样。意思是什么？不要被你的六种感官所禁锢、所蒙蔽。你重新再念心经，心经怎么说？对不对？无眼耳鼻舌身意，无香味香，对不对？就没有这个东西嘛。因为你可以跳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跳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然后就没有恐惧。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肉体不够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吗？那既然内在的行动都已经有行动了，所以你本来就可以知道这个行动啊，就没有意外啊，没有恐惧嘛，哈。所以坦白说，我常常在想，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的话，你念佛经怎么会念得懂啊？你念心经、念金刚经怎么会懂啊？为什么你无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因为有内在实相，有三个次元，你不用身体感官就可以感觉到。可是如果当你不用身体感官去感觉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到你根本没有恐惧这种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如果没有多次元的概念，你去念佛经，你只是一头雾水。来，你解释给我听，心经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意思当你如果自己观自己的话，到一个比较宁静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离开这个实相到另外的实相，那是不是阿华波的作用？然后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实相回过头来，那就是跑到另外一个实相回头来照见过来的话，原来彼此生意是空的，对不对？OK， 好，回到阿拉凡达的世界。所以既然是空的话，那你哪需要透过眼睛来看、耳朵来听？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需要啊。而且你的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可以取代另外一个感官来当一种功能啊。没有说不好，他只是告诉你，如果你要再用上一层次的话，没有否定，我们没有否定的意思，我们只是说，没有，我觉得他只是告诉你有另外一个东西，就好像现在跟你讲啊，你这个五官的话，哈，你根本不一定要肉体的另外一个部分来听、来看、来感觉、来触觉啊。因为他要体验呢。啊，对啊，所以体验并没有一定不好啊，啊，所以实际上来讲哦，这些能力在人类的发展里面被忽视了。好，意思是说，你其实可以跟鸟说话，你可以其实可以懂所有一切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把它忽视了，我们觉得哪有这种事情？哪有什么他心通什么千里眼这种东西？这些东西被人类忽视了哈？为什么呢？因为 自我在无意中碰上目前的感知方法而执着不放。自我 ego 哦，不是自己哦，自我哦，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可是自我呢，他发现哎，我可以用眼睛来看啊，然后眼睛看的为正，眼见为正啊，耳听为凭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说眼睛看不到，你一定会否认它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任何一个部分，甚至用心来听，用心来感觉，用心来触觉，但这个能力被人类忽视了。那我们执着不断。他说那动物怎样呢？他说许多动物真的是由嗅觉来看东西，我一闻就知道你是谁了，看见你了，有没有？有嘛，很多动物去看这个丁克西的朝圣者。你看丁克西的朝圣，他们有很多发展很多不同的能力出来，很厉害的呀。然后呢，他们用多种多样不同的嗅觉来建立一个结构式的东西，而且可以完全转移成你的重量、你的尺寸。好，然后张大哥有提到嘛，你喝一口酒，可以从这一点点的酒当中知道这口酒当年是什么样的天气，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温度好高不高或怎么样，它可以品尝得出来。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啦，但是品酒人的话可以利用他的嗅觉，可以不可以转化到这棵树成长的过程，是不是？所以那为什么可以知道呢？因为就好像这里提到，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说谁才有，但是因为我们忽略这个能力。那动物可以经过嗅觉来还原它的尺寸、重量，还原它的结构，闻一下就知道你是大的还是小的，闻一下就知道你是怎样，而且你有没有敌意，他知道，闻一下就知道了。好，那其实这个赛斯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人类也有，只是我们忽略掉而已。好，那讲到这里，他说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回到一个行动的资料？好，没有一个行动跟别的行动是雷同的，所以每一个人在做不同的行动，可是我们却要求所有的行动都一样，要一致，对不对？学校老师跟你讲说，来，大家动作要一致，来，左手提上来，是不是？但是没有一个行动是跟别的雷同的，而且呢，他说一个行动不会完全消散，可能它是没有了，可是它只是穿过特定的延时长翼，就好像一个人死掉了，对不对？他穿过了现在的长翼，可是前面的长翼跟后面长翼都留着，所以行动它包含多次元的行动，它不是你以为的这个行动而已。所以真的，你说用我的自我要去 control 我的行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首先有点辛苦，再来就是你真的会有一些麻烦了。然后附带一记，从这个系统到另外一个系统的转移，必然改变行动本身。这是在上一节上一个节结束的时候就讲嘛，任何行动都会改变本体嘛，这也是三个两难之举嘛，所以一个行动必然会改变行动本身呢，这是没有错啊。但是为了简单之故，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行动同时在许多系统里面都有实相，所以呢，今天碰到坏老公，今天碰到不好的儿子，在这个其他的次元先弄好了，好不好？他在上个次元先安排好了，为的是克服他，在下一个次元他也都安排好了，所以基本上的话，你要的是去体验他、感觉他跟创造他，这样对吗？好，去接受他、感觉他啊，你不用说啊，我今天要怎样 ？OK 啦，所有的存在都是 OK 的，这是没有错。但因为每一个行动在其他次元当中都有实相，他这里举一个很奇怪的例子了。他说：“好了，就像汽车好了，这有够牛的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到汽车在你视觉上，你的刺激是什么？就车子啊，死东西啊，对不对？木板做的，铁不是铁 铁皮做的。哦，那时候因为你被制约了，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感知它，我以为它是汽车，可是在不同的实相里面，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也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感知我们的汽车。比如说赛斯在看汽车，他有可能看到他原子电子在那边绕来绕去啊，他有可能有其他的，反正我们不晓得他是在讲什么了，但是总而言之，他是告诉你说，这里你看到的是汽车，可是在其他实相里面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好，到一个 很大的程度，你可感知的任何实相的部分大半不是那个真实物体的本身决定的，是两个东西决定的，你的视角跟用你感知它的感官来决定的。我用我的感官看到它，我说它很美丽，这是我的感官。那我的感官包括我的什么视角，我认为什么样的人是美丽的，对不对？好，在赵辉那个时代是瘦的是美丽的，在 唐朝这个杨贵妃那个时代是胖的是美丽的，对不对？那所以那你说她美不美丽是什么？是你的视角，你的观念，再来就是你用什么感官去看她，对啊，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她的精神体，他这个人的真正的一个精神体。他告诉我们汽车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一个非物质实相的人在看汽车，到底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是汽车吗？应该不是，他也许是能量，也许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物体，我们决定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视角，我们的后受思想。有人看到某某黑人明星，觉得说，哇，好美哦，对不对？可是 有些对这个他们有歧视的人，看到哦黑人哦，你可能要逃，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完全是视角跟你什么方式感知。我有一次去兰屿哈，然后刚下去就看到很多兰屿的土著嘛哈，对对对，然后我们叫他锅盖哈。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叫他们的话叫锅盖吧，哈，还是说锅盖就是朋友的意思了，哈。然后呢，我就看到旁边有一群女生啦，就看到他们土著说，哇，好美哦，因为那个皮肤好像鳄鱼的皮肤一样，又黑，然后那个就是那对，所以他的视角跟我不一样吧。我不是说他不美，但是我绝对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欣赏他。接着说她好性感好美这样子，是不是？这是我真的碰到的事情啦，啊，我觉得之前台湾来的女生们看到锅盖的这个反应是这么样的惊讶这样子，啊，好，我们继续齁。他说呢，既然感知一个行动本身就是行动，所以由于其本质，感知必然扭曲到一个程度，就扭曲了被感知的物体。赛斯的精密度跟精细度可以说是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连你去感知一个行动本身都是一个行动。那行动会变成，会带来新的行动，对不对？行动会改变本体，对不对？所以当我去感知，就算只是看到，我只是听到，当我去感知一个行动本身的时候，那个感知本身也是一个行动。所以呢，以行动的本质来讲，感知必然到某个程度会扭曲所感知的物体。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任何感知都是主观的。对，对，好，所以它不是客观的。因为如果是客观的话，应该是大家看都一样，对不对？可是不是，是连我去感知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扭曲这个感知物了。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东西啊，我们觉得外在环境是客观的，对不对？绝对客观嘛，对我来讲绝对客观。可是问题是，当我去感知它，这个感知本身是行动哦，而这个行动本身 就会扭曲它。意思是什么？它就是主观的啊。传递一个信息到你身上，你去接收这个信息，那个信息就不会是原来的信息，因为你会扭曲它，那就是你有你的主观嘛。那一样的，当我去感知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反过头来，当你去感知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感知本身会不会扭曲它？一定扭曲它，因为它本身就是行动。那行动会怎样？行动会带来本体的改变，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那行动本身，感知本身是行动的话，它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说，以更基本的、最就近的这个赛斯定义来讲的话，连外在物质本身它基本上是主观的，因为你感知任何东西的感知本身，我去看这个老婆很不好，那个儿子很不好，它看起来是外在的，可是因为你的感知会扭曲被感知的物体，所以它必然是一个主观的现象。如果它是客观的话，应该任何人看它是一样的，叫客观，客体在那边。主观的意思是我主观认为它就是什么样。所以，不会改变，对。但是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因你而形成的，你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跟你的思维有关呢。你会吸引它来让你看，本身，哦，就是吸引的是思想，思想本身就是内在跟内在的信息有关的。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感知它的部分又是主观的啊。这是比较细腻的分析啦，就是赛斯他在分析的东西是相当的主观，相当的细腻哈。就是说，你从这里，那你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原来所有事情都是主观的，对不对？那你干嘛要客观？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就以我的主观，什么叫主观呢？就是自己的标准，叫主观，对吗？我觉得那个人很不道德，是谁的标准？你的标准，对不对？哦，比如说我刚刚在提到我家里的事情，对不对？那学妹你就说啊，那，啊，他这样是对或错？我也没有。
我说他这样很好。
哦，对，你说是他这样是很好，我说对或错吧，哈。
以前的我不会
看。OK， 那是不是主观的？
现在的我，我觉得我太委屈。以前我看我是我自己，
对，
我应该向他学习。
对，所以那是不是有一种那种感知，是不是一种主观的？
造成我现在的改变。
既然所有的行动，既然所有行动都是内在的行动，既然所有的行动都本身是主观的，那所以你其实是用你自己的标准做就可以了，因为你也不可能客观，你去参考别人来，最后的结果你还是主观的啦。不是没有是非，你是非的标准是你的标准，你觉得过不去，它就是是非啊。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去做啊。
那别人在八卦的东西，就认为是是非嘛？那别人别的主观的想的东西，你也不配。
某个角度来看，就变成就是，当你觉得是一切都是我在创造我的实相，他在创造他的实相，那他怎么去做他的个人的创造，跟我怎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人家批评你，你需要解释吗？基本上我觉得也没有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你解释反正他就主观认定某件事情是怎样啊，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扭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实相的创造，不管它是多微小，每个人都在创造他自己的实相啊，不是吗？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因为宇宙是团结的，所以它比你们现在所知的要更加的有变化。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所有人都花露一个标准，因为每个人都在创造，每个人都有他的主观的想法，而所有的主观想法某个角度都会变成宇宙团结一致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变化更多。那宇宙的团结比我们想知道的要更加的变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为什么要别人花露你，或者是你为什么要去花露别人？因为它本身是变化多端的。那变化多端的意思是你根本不需要有新的目标，你只要按照你内心的感觉去做就可以了，因为它不断在变化，它根本不可能稳定。好，赛斯的三个两难知己，第一个定义就是行动带来行动， 本体行动变成本体，而本体希望维持稳定，而稳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它一定在变化。会不会太理论？还 OK 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汽车哈。他说我们的物体，比如说像汽车的本质哈，大半是感知它的那些人决定的。假如说一只兔子看到汽车，你觉得它会怎么看汽车？它会认为汽车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动物啦，反正跟你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话，他看到汽车，他会有不同的说话嘛，对不对？小孩子看到汽车，妈妈会告诉他说：“哦，那个是坏坏，对不对？要小心哦，小心坏坏过来哈。哦”那长大一点，他说：“哦，那是四虎，四虎就是市面上的老虎啊，四虎很小很。”可是当你开你的车子的时候，这是我的爱车，是不是？Yeah. 没有，我这是只是这以这个实相来解释的。但是刚才他已经提到了，汽车在一个不同实相的人看它是不同的东西嘛， yeah. 所以汽车本质大部分由感知它的人来决定的，但是感知本身就是行动，行动就会扭曲它啊，好，所以它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所以因为它在实相里面是不同的东西，而会是一个东西啦。所以在电信上有个身份，就是汽车在电信上有个身份，而从来没有被感知物质资料的受器的电信实相内被感知为一个全然不同的现象。就是如果说没有物质感知资料，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去扭曲它，我完全纯粹以内在的电信的，也就是灵魂的角度来看汽车的话，如果说以电信的身份看电信的身份的话，你会完全感知到完全不同的现象。这个赛事的话有点又错又长哈。他在电信上有个身份，就指汽车。什么电信？就是灵魂的角度，好，电磁性的角度，他有一个身份，相信他有一个身份，不是指汽车哈。而从一个感知物质资料的受器的电信系统内，没有感知物质系统的受器。在灵魂层面，他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物质上的感知的这个受器。受器的话就是接受器的意思啦。好，电脑的话就是 IOQ 啦， interrupt， 就是所谓的输入器的意思。好，那我们人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受器嘛，接受器。我耳朵听到，眼睛看到，这就是接受器。那如果说以一个电信的角度，它不需要物质的这个接受器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汽车的话，它会被感知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象。好，所以为了实际的理由，哦，你们必须要假装，哦，除了你们熟悉的实相之外，汽车是没有实相，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觉得汽车就是汽车啊，它还有什么实相？那石头就是石头啊，那有什么实相？可是如果你以一个全然站在上一个层面的这个感知来看它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到你看到不同东西。那因此我就要假装说哈，它真的没有啊，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哈。这是赛斯的说法哈，汽车不是没有它的实相，它有它的实相。然后呢，他说我提到感受声音哈，因为你们自己物质系统里面的，这是因为这是在你们物质系统里面的一个潜在能力，我能够去感受声音，所以我以感受声音为我去觉察这个物质的一种芳华。但是呢，一般而言呢，发生在这同样是一种转换感知资料的把戏里面哈，也就是说，我听到声音，那我听到的声音呢？假如有一个是不同系统的机敏去感受你们自己系统里面的话，它也是一样有一个存在的实相，但是跟你不一样。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听到这个声音，我们不要说是其他系统的机敏啦，狗听到、猫听到的都不一样啊， 有的时候晚上狗听到会捶高雷，会那哇很可怕的叫声出来，但是我们听不到啊。所以每个官能或每个感知的方式是一种转换感知的把戏。那他这里不是指这个次元，他是指不同的次元，就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比我们这个物质次元稍微高一点的次元，那或者是不同的系统的这个居民的话，你感受你现在的系统的声音啊，或者是任何东西的话，你会感知到不同的东西啊。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是概念建立成一个可被伪装感官感知的一整个模式，是概念形成感官。好，概念形成伪装感官去感知一整个系统的模式，就是那个概念。但是概念是内在的，它有这样。他如果说用眼睛来看呢，创造个眼睛用眼睛来看，创造个耳朵用耳朵来听，那你以为是眼睛在看耳朵在听，但是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你睡着的时候难道你就不看到吗？对不对？你就概念认为说啊，有光线我才看得到，没有光线我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在做梦里面根本没有光线啊，你什么都看得到对不对？那你说、哦、我们的光是从太阳这样照下来，那是一个外在的、啊、可是那没有太阳的话，你的内在本身难道没有光吗？你死亡不是要经过一个强光吗？那个光比任何光都还要强，对不对？可那个没有太阳照、欸、所以这是概念建立一个伪装感官去感知的一个模式。所以看破吧这光的部分是上一节课上的啦、啊啊、所以他在破你的感官，他希望你去真的用心去感觉，感觉你是什么样的人，感觉你怎么去做创造，不要再依赖别人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会跟别人一样的。你必须要由你的内心，就算你今天接受到别人信息，也必须要经过你自己的感觉消化过以后，才有可能变成你的创造物的一部分。好，简单的讲，你吃蔬菜变成你的肉，你吃牛排变成你的肉，但是没有办法把牛排拿在身上一贴就变成你的肉，对吧？你有办法拿个牛排贴在身上，哦，我现在很强壮，有吗？不行，因为它会烂掉，它会坏掉，对不对？你必须怎样消化进去以后，然后长多少算多少，对不对？那你觉得知识跟创造不是这样吗？这个知识这个经验我吸收了以后，它会完全不同。牛肉你吃进去以后，它转化成你身体的一部分，那知识吸收以后转化成你的部分，才不会变成创造性的扭曲啊。那以心印心还是必须要经过它印你的话，你是不是用你的信念跟你的概念去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哦，它可能提醒你某些部分，而你接收到了，而且用你的方式接收啊。所以六祖在他得到之后，他的师父说，来，我渡你过去。他说，嗯，我没得到之前你渡我，现在我可以自渡，是不是？他要自己渡了，不要你渡了、欸、他有他的方法，而他的方法跟弘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Yeah. 所以所有的创造力一定是就好像我说的，吃肉吃鱼吃蔬菜，消化进去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那你所变成的东西跟原来的东西是totally不一样的。长在你身上的肉跟在外面的猪肉是不一样的，对吗？原子质可能一样，可是它变成你的一部分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情况，今天我们说谈到，如果你没有创造力的话，你就没有力量了，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存在了，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压力，就是创造力，对不对？好，那你今天要创造的话，你不吸收，你要跟随，那有可能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不管这个创造有多烂、多渺小、多不好，可是那个就是你维持身份，因为任何行动会造成你的本体啊。你不能把那个东西贴在我身上说那就是我啊，不可能的啦、啊、不可能的。对不起，我讲台语哈。好，这个其实是很清楚的哈。 所以在你们的系统里面哦，颜色被你感知为颜色，那但是也可以感知为声音啦，好，哦，这跟人类的关联是太明显了，好，哦，然后它也可以被肠胃被嗅觉，那只是说我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啦，比如说像看到红色的话，我们会可能会认为很辣，对不对？那常常会用这个红色来代表辣，然后绿色代表什么？那颜色的话，可能也会变成你的感官变成那是什么东西嘛？哦，那声音也是一样啊，啊，哦，我妈妈妈妈妈妈的那个新时代的或小朋友的那些音乐，你就说啊很热情很什么？你说啊那音乐很热情，那声音是不是带给你，好像你感官上觉得是热情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的转化？那所以这个在人类的心情上是很明显，它可以被改变，哦，颜色可以变成声音，可以变成味道，可以变成嗅觉，这都可以做得到的，哦，但是到一个程度这些经验，哦，事实上在觉知底下持续进行着，前多争议的个人对一定颜色的感知，其实意思是说你内在的行动你本来就知道它是什么了，所以你今天你感觉到它是红色，它是什么颜色？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啦。它根本就没有感觉的问题，根本没有时空的问题，在你的知觉底下就一直都会知道，而且争议的你对一定颜色的感知，那情感也可以引起一个色彩的反应。当你很郁闷的话，你会把房间漆得黑黑的嘛，对不对？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你可能会漆成其他的颜色，亮亮的颜色，对不对？然后当你觉得你需要某些很温暖的时候，你可能漆成粉红色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情感也可以引起对颜色的反应。你今天悲伤的时候你也会穿不同的衣服，那你快乐的时候你也会选不同的衣服嘛，对不对？所以情感本身跟颜色也会产生关联，所以在你们自己的系统里面，虽然也许有一个潜意识的层面，那么所有的情感都有一个颜色的实相的。事实上，能够看到的人，可以从你的身上一看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个颜色。据说灵魂是有颜色的啊。那一天，我问丁山嘛，丁山说 ，Rick 说我是这个紫色的。我说哇，那你太厉害了啊。对啊，紫色是。在颜色当中它层次是比较高一点的，那对灵魂来讲，如果你看你看那一本叫做我刚提到的灵魂的旅程那一本，他说到了紫色的境界的人，通常他是非常非常的超脱，非常看得开这样子，他也是用颜色在分的啦，所以在潜意识的层面，就是内我的层面，情感也都有颜色，那他们有个被其他动物闻到的一个化学反应，你自己什么颜色我们连看都看不到，对不对？可是动物会闻到那个味道，然后会起化学反应。我小时候常常有个疑问，为什么白雪公主旁边都绕着那些什么鹿啊羊啊这些小兔子啊小鸟啊，可能这些动物觉得它是和平的，没有伤害性的吧？好，哦，呀，但我知道那个只是童话故事了。呀，对呀，所以从你的味道，一个动物立刻可以建立出你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影像，你的气味。啊，今天吃蒜头，可能动物不喜欢你。开玩笑的哈，但是动物可以对你的味道，你产生出来的那个气味，产生一个心理的影像哈。所以内在感官没有伪装的知性的影响，多少是纯粹的受气接受气了哈。只以许多实相之少少的偏见来感知，却不被任何的偏见所拘禁。所以刚才不是有提到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用一个内在感官去感觉一部汽车的话，你会完全感觉到不同的东西。在电信上他们都有一个身份，而且是全然不同的现象。所以当你用内在感官去感觉 任何事情的话，它会是一个纯粹的接受器，然后很少有偏见。那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我刚刚已经 提过了，在感觉基调之下，就是你的扭曲可能会是最少的，不然的话你的感觉基调之外本身是一个扭曲，对不对？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在扭曲来扭曲去，你看到东西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嘛。那你用内在感官，也就是说你是纯粹用你自己的内在的自己的那个方式去看事情的话，那这样的伪装的资讯是很少受到扭曲的。所以因为你看事情可以看得很真切，所以不会做错不对的决定。好，那下面这句话已经讲过了，任何感知都可以改变感知者，也改变了被感知的东西，因为行动形成本体。好，那怎么能有可能是不行动呢？好，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155节。有什么想法吗？ Sarah 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不要去害怕行动。
对，
因为唯有在行动上才会有 better solution。
对，
就是不能用想，
行动可以 找到出口。那行动会改变你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因为你一行动，原来的问题就不见了。他有个前提就是说，那你就接受你爱 complain 这个特质啊。他有一个基本原则啦，就是赛斯一再提的，就是说，就是不能伤害别人啦。你可以报，你可以
讲道理
，OK。但是其实讲道理没有问题的，那个叫做我立场，我觉得怎样，是我的感觉是什么，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对，如果是我立场是 OK 的啊，我觉得我立场是蛮好的，因为你并不是在指责他，你是说我的感觉是什么，你只是把你的感觉 表现出来给对方了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你现在是什么状态，那是在表达真实状态是 OK 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是要指责对方，希望他来改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他的那种，也就是你没有回到你自己的感受的部分了。所以我立场的表达是非常好的，好，但是如果说我这样在表达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对方，那你一定不会成功的了，因为他有他个人的思维，对不对？你在创造你的实相，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你是要创造他的实相，那这样一定会碰到困难的。可是你不要怕，因为当我在创造我的实相的时候，那么他就必须要跟我的状况配合，因为他也会改变，并不是说你改变以后他还是不动，不会的，好，因为他如果不动的话，他就会跟你的实相会混开，所以他并不是去指责别人，他更不是去伤害别人，这样。好，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王姐删掉了这155节哈。应该还有充分的时间了哈，大哥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谁有什么想法吗？对，就155节。对，155节是谈到一个出版的事宜了哈，然后他是谈到 how to develop your ESP power， 然后呢，现在我们是中文翻译成 慈禧神明所赐。那之前的话，在中国大陆是翻译成赛斯密鉴。那这本书呢，是在专门谈你怎么样创造你的超感官知觉。那这个时候正在谈印刷的事情。那可是这是因为才155节，所以它的熟悉度或被大众接受的程度还很差，还蛮大家不熟悉它。所以呢，这个要出版它的这个公司呢，对它是有很多他们的保留啦。所以这几天呢，出版社跟他谈合同的话会有很多的争辩，那有些他们喜欢，有些他们不喜欢，然后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然后呢，在前面的章节当中，他不是有提到吗？他说赛斯建议真用百锤来进行检验嘛，所以他用百锤进行了检验并且得知到百锤告诉他呢，最好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我不晓得这个真，其实在这一阵子用百锤用的蛮多的连要不要签约都要问百锤到底要不要签百锤跟他讲说签吧没有，百锤在上一节课他提到说百锤可以显示内在的信息，内在自我的意愿。那当然要签呢，这个惠尔先生呢也答应做一点点改变然后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百锤告诉真说你不要去纽约，现在不要去这是第二个。然后他说我也用，这是指约瑟他说我也用百锤问了一些同样的问题，并且得到同样的答案。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百锤做出来的答案都蛮相近的。所以在上课之前，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我们已经决定要签合同了。这是前面的故事。所以他们用百锤做一些实验，然后两个人得到的结论就是不要去纽约，然后把这个合同签下来，对他们是有利的。这样。然后赛斯是这么说他说你跟佛罗德里克·菲尔有很好的关系。那事实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念第四节嘛，到第五节的最末了相随那一节他就提到这个人嘛所以显然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好那虽然呢，现在的合同反映的出版商的谨慎，出版商大概很多条件都不愿意给他了蛮谨慎的。可是呢，虽然这么谨慎，可是他却说到了款项，大概是一约款吧，所以反映呢，出版商对鲁伯的冲动性的相信，就是他没有真的相信，但是很冲动的相信他这个书是会畅销的，所以先给他一笔钱这样子，那等于也是相信他嘛。所以虽然是谨慎在这个谨慎之后，其实对这个谨慎对鲁伯会是有益的，因为谨慎的话，他在出版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小心吧，或者是说对客群的选择上他就会小心这样子那通常来讲的话惠尔这个人在业务的关系中是很谨慎的，但是呢，冲动会使他收起先款项，这毫无疑问就是他是相信鲁伯的那如果所以鲁伯如果有迫切的要求的话，他会得到更好的条件。但是呢，如果你得到更好的条件的话，就会把事情会放慢下来不是，就是如果像他们那样把事情放下来的话，对他们是有益的事情那或许等到稿子问题完成以后再去纽约，可以证明是最有利的。所以赛斯的答案跟百锤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叫他签你放心，他现在是信任你，那现在条件是不好，但是 OK 那此外呢，鲁伯出版的事情在他计划中这个领域促销其他的书籍，展示出一个生动的关注，就是鲁伯想要出版这本书或者是出版其他的这个领域的书籍他很关心，而且他觉得说这将来是一个非常有将来性的东西他现在需要好好的更好的条款，但是一方面来讲的话会失去一定的优势，所以 他刚才不是提到吗？如果说他可以要求更好的条件呢，但是最好是不要再要求了啦，好，因为这样的话会失去另外一个优势哈。他对出版商在某个程度是一个未知数，意思是为什么会失去优势呢？出版商对什么 ESP 这个东西哈，他基本上他是害怕的啊。对出版商来讲，出版一本发展内在感官这样的书籍，它是一个未知数。然而呢，它的确是给这个惠尔先生留下这样的印象哈，就是它是个未知数。在这一点上来讲，卢伯他是处于类似的，就是说，那到底会不会赚钱不晓得的。可是呢，如你所知的哈，在变更当初的条款方面，他现在已经得到几方面的优势了，已经给你一些好处了了哈。所以这一本书将会成功的奠定鲁伯的生意，就是名义了哈。然后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所以这样的合同并没有超过鲁伯迫切的需要，就是他已经符合他的需要了了哈。所以未来的合同会是更好的一个。因为在那个时候，出版商会对这个合同会感到非常尴尬。当时为什么这么样的不愿意放宽，来跟你谈这么苛的条件？啊，那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不先出这个书，先成功一下的话，那他又怎么能够放宽呢？可是当他放宽以后，他会觉得说，当时这个合同对你是很尴尬的这样。好，他说当然啦，鲁伯应该在你的帮助下自己做决定，那他说我只是给他一些意见而已哈。那另外就谈到旅行的事情，他说现在去旅行和以后去旅行哈，几乎没有任何的来相比，没有任何的优势。也就是叫他不要去旅行了，现在去旅行没有什么优势嘛，所以鲁伯应该要关注他的手稿。那这本书之后，他会有一个很好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意思是说，这本书完了以后，他就会成功嘛？啊，成功以后，他就有更好的讨价还价的位置嘛？啊，那所涉及的新增加的烦恼不值得产生精神或心理的紧张。意思是说，啊，我这个书可能没有得到哦，他真的想要的那个钱，可是你不值得去产生紧张啦或烦恼啦。为什么？因为将来你会有一个更好的讨价还价的位置。那如果说你产生紧张产生烦恼的话，这样会反射到这一本书本身。那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教义啊。哦，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做服装，然后我会产生烦恼，这个烦恼本身呢就会直接反映到我所做的生意本身。哦，或者是我们办演讲，如果我们产生精神跟心理上的紧张跟烦恼的话，那么这个烦恼也会直接投射到这个活动本身。那一方面的话，他如果坚持要变更合同，那他就赚不到那么多钱，就这样就 OK 了，不要再想要多要了哈。如果你要坚持要变更，那你就赚不到那么多钱。好，为什么呢？他说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里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完全充满的不加干扰的心智跟创造性的能量。本身这本书本身是活的，啊，知识跟经验是活的，所以书本身充满的不加干扰的心智跟创造能量，所以这会是一个重要的书。所以整体看来的话，钱的多少根本不足以造成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这本书本身是充满着创造性的能量的。但是无论如何呢，商务方面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没有错，你去跟他谈是 OK 的哈。可是最重要的条款是在那个选择性条款，我们不知道他的选择性条款是什么，可是已经在鲁伯的钦采之下，就是他的允许之下得到解决了，所以他做得很好。就将来可能意思是说，如果这本书卖得很好的话，将来有另外可以再谈条件的样子吧。他的选择性条款我想应该是这样。好，然后他这里就做一次休息。那这一次休息的话，约瑟的描述是说在他有记忆以来哈，他第一次在过程中解离， 就边讲话就边解离，在过程中解离，然后对一般的性质资料有记忆，然后又以一个同样平静的声音恢复上课这样子。所以他说这一次的努力哈，伴随着一个完全的放松或改变下一个周末的时间，所以现在这本书不停的进行下去，应该要不停的进行下去。所以意思是说，为什么他现在不要去纽约呢？因为他要把这一本书在很顺畅的时候哈，要不停的进行下去。这里有一点奇怪，就是说他说这一次的努力，他跟他的努力伴随着一个完全的放松，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跟对方的讨论了哈。那但是呢，他说你要继续不停的下去。那我个人的体验是说哈，其实任何的创造性工作哈，都是要这样子，就是说当我开始有一点眉目的时候哈，你要紧抓着，好，不要一下要去小便一下，一下要去喝咖啡，一下要去拿个东西，那个东西会受阻碍的。那我在谈创造力的思想移动的游戏那个，我也有提到这一点，就是就好像静坐一样，你必须要静坐一段时间以后，你才开始会发现到说那个你可以在一个静心的状态之下去处理事情，对不对？好，那我如果做创造性的工作，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作，我在写作，我开始有灵感，写一写你就想啊去绕一下，然后做其他事情，那常常会就中断掉了，或者是时间要拉很长。那一样的，他这个 ESP 的这个书，他已经跟他讲说你有充分的能量了哈。那因此这种状况的话，你就是应该要不停的进行下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性的法则。那我在思考的改变思考的游戏那一节里头，我所提到的五种方法其中的一个 meditation 那个部分，其实是在谈当你碰到开始创造力，要让它真的回到你的内在跟内在接触的这部分，就有一点像静心一样，你必须要去不断的进行下去，要坚持啊。比如说我今天要打一个样，或者我对一个衣服要一个什么灵感的话哈，你开始有灵感的话哈，你就继续修。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守着，就好像守兔子一样，守着一段时间，培养它，就好像静坐那样。那么这样的话，创造力会出来，因为你跟内在的接触，它不会立刻的，它必须要经过一个 connection， 就好像我要跟水通话，你要不断接，不断接，哦，接进去了，你就可以接进去了。那所以他跟人家讲说，这本书你现在做得蛮好，你现在不要去纽约，为什么？因为你应该不停的进行下去啊。你到纽约以后，那全部的部分不是就忘记了吗？你会回来必须要重新拾起来嘛，这对你来讲是不利的这样子。所以这一点来讲，对我们一般我们在处理日常创造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好，不但要不停的进行下去，而且在日常工作日内要加强工作。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任何创造性的工作的话，真的就要守着那个兔子。好，那就好像我经常在讲那个十个铜泥五个有油灯一样，你要守着那个油灯。你做创造性的工作，不可能说我今天做了以后，然后我就立刻一下就做这一下，你不可能，你必须要是不断的进行下去，而且要强化那个工作。然后他说，除非鲁伯把手稿带在身边，否则对他的并且继续工作，否则就没有假期。因为你要出版，那你已经跟人家签约了，人家也不知道你要写什么，所以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手稿都带在身边。好，这里在谈的，因为我们从前面到现在为止都在谈创造性的工作，对不对？创造性的工作的原则就是我守着那个我要创造的东西，也就是我提到的 meditation suggestion 这个 association 然后 imagination 这四个，其中的一个就是meditation。meditation 的意思是我随时对它保持着一个警觉。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写东西，然后我写两句就走开，写两句走开，你不能这样做的，你必须要守着它这样子。你要随时把手稿都带在身边，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他跟书都会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好，因为他的能量自然的跟他在一起，他的能量会自然跟那个创造力在一起，然后书中会反映、反射并捕捉这些能量。来，书如果不是活的话，书怎么会反射跟捕捉这些能量？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书是活的哦。所以书会反射跟捕捉这些能量，那什么能量呢？就是你愿意跟它锁在一起。所以做创造性的工作的话，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他叫他不要去纽约？因为他不要他中断这个思维。那这个能量，你的书会捕捉到这个能量。所以当书捕捉到你的能量的时候，书跟你之间就没有距离的，因此你可以把那个书完成。人也是，比如说当我在写一本书的时候，你不要管你今天写的好不好，你就随便乱写都没有关系，自由书写都没有关系，但是当你集中的时候，那个能量跟你要写的书就会 connection， 然后呢，那个创造性的能量就会进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虽然他这么简单的讲一讲，可是因为我在整理他的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我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point， 一个 key point。所以这本书的主题会引起出版商加上鲁伯对这本书的信任，所以这两者的兴趣都会被集中起来。但是这个主题在一个程度上会使辉尔先生更加谨慎。为什么？因为实在是一个有点冒险性的材料，就是 ESP， 并最终会导致早期出版商拒绝出版。就之前就已经应该是有人拒绝他了吧，那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咳嗽，不晓得他为什么咳嗽，然后呢真一直在解离状态，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回到他的身上，可是他咳嗽以后他意识到他咳嗽，所以他说记忆中他是第一次如此中断课程，虽然没有进行确认，但是他说我同意这种说法，然后再继续啊，他说这本书呢会是一个瓶装的版本，然后因为你们两个都关心他们，所以我今天晚上想讨论这个问题。我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工，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确实相当的令人吃惊。为这本书做很多工作，就是他们两个人大概也花很多心思去做这件工作。然后赛斯书会在合适的时间内完成。就是赛斯对他们的评论了，他说鲁伯可以信任那个摆锤，那是正确的，在预测方面应该尽量小心，虽然经过训练，但是摆锤会给你预测给出有效的答案。那为什么我把这一节再列进来呢？因为我觉得他谈摆锤的部分，他怎么应用，不是只有说衣服的颜色，包括说他要不要跟人家签合约啊，要不要去纽约啊，他都用摆锤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赛斯的评论就是他们的摆锤是蛮准的呀。其实也可以试验看看啊，其实坊间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有圆形，有水晶， 有那个锥形，有像钟表摆饰的，但任何形式都没有关系。你如果想知道怎么做，你用灵摆，我们叫摆锤，中国大陆叫灵摆，灵力的灵，摆锤的摆，灵摆，然后在 YouTube 上有很多介绍怎么使用摆锤，可以参考。我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啊。你用灵摆去查 ，Google 里面去查，你可以查，对，你可以查到一堆。中国大陆叫灵摆，那我们台湾叫摆锤，但是是一样的东西啦。 灵异的灵，摆动的摆，啊。那它是你的内在，它是你的潜意识啊，你是不断跟自己的潜意识知道，因为妄法为心动，问题是你觉察不到你的心呢、啊。好，意思是说你写你的书没有关系啦，赛事书会在适当的时间完成哦。鲁伯可以信任百锤哈、哦，那只是小心一点哈、哦，然后百锤会给他有效的答案。那这里提到说，礼拜三的课程呢，一般来讲的话会比平常长一点，为什么呢？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他们讨论的所编实际上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生活的问题。第二个呢？礼拜三的空气大概比较干净，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啊，耶稣，你有关于你自己有关于书的问题吗？那耶稣说没有，我认为说到了我心中所有的事情哈。然后主要方面呢，这赛斯说主要方面呢，我相信我都已经照顾到了。所以在这里，我再次的建议鲁伯回到一个规律的心理时间实验的习惯上。有没有看到？又一次了，对不对？好，那问题是，人家鲁伯跟耶稣都那么努力在做的，我们没有做过啊，或者是只做过一次两次啊。其实你应该规律的，规律哦，规律的话意思是什么？每一天每两天做一次吧，啊，去静坐一下，然后把所有的忧虑放下来，用你的标准去感觉你的世界。规律的心理时间的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步行到河边对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跟大自然之间的接触。第三个呢，关于你们晚餐的建议哈，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晚餐比较有创造性的哈，不要老是吃那么简单的东西哈，啊，这。给他三个建议啊，第四个，预测和梦境记录也会改善。所以前面那三个，比如说心理时间的规律的练习，就是每一天啊，或者是一点时间去练习一下。我自己也很懒哦，其实我也该要练习。规律的心理时间练习，到外面去步行，到河边啊或哪里是很，然后吃东西多一点创造力，多一点选择哈、哦。那你们两个会发现非常有效，而且耳目一新。啊，那第四个就是鲁伯的预测跟梦境的记录要再次的进行，再次的改进。那虽然他的身体状况远优于他本来以往的任何时候的情况，但是在某方面仍然是他会感觉到困惑。好，然后第五个，短期内日光浴会使他宁静，晒晒太阳，野人献曝一下。没有，他身体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哦，应该要好的，可能没有。那他建议的就是那几个嘛。第一个就是说，做一下心理时间，步行到河边，晚餐多变化，然后呢，预测跟梦境，哦，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日光浴，所有的都会改善。他说耳目一新，就身体精神都会不一样。Yeah. 那你们女生不太做日光浴啦，你们女生晒太阳啊？是吗？为什么脸不能晒？啊，那是台湾的概念吧？来到美国。所以你说赛斯的资料到底有没有实用性？是有，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听看看。然后你看哦，像他对他的私人问题，包括他跟人家做生意签合约， 他所描述出来根本不用问他说你来告诉我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来跟我讲都不用、哦、他可以直接命中的告诉你他是怎样你是怎样状况是怎样以后会怎样变化那你觉得呢他跟你的任何资料难道不是一样吗都是很准确的啊、哦、所以这几个方法你们就看看所以我不是一再强调嘛其实心理时间的练习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很习惯用社会标准社会价值然后我们会失去自己的感受像刚才学妹讲的哈，那、啊、不是一切唯心吗是啊一切唯心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心呢、啊、真的啊，一切都是感受创造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感受啊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感受啊呀、yeah, 因为你要伪装啊要看看对方不要让他不高兴、啊、所以你不知道你真的感受是什么好最后一个这个状态最后一个问题、哦他说呢我想要知道、哦、百锤进行的预测是怎么样然后事后在这个时候这种使用是否仍然有效这样子、哦、他说呢指针可以被用作检查测验尽管这样的研究涉及长期的实验意思是告诉你说你长期实验会更准啦然后这类资料是很难证明是很困难的没有错了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因为你得到的是未来事件的广义景象所以他给你的资料它其实是更广的我们问的事情都是说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对不对可是他给你的资料这个百锤给你的资料是就是整个行动的脉络它是具有一种广义的景象整个方向比较广的比较高的层次因为它是从心灵的角度看的所以你在做摆锤的练习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完全你在那件事情上立刻得到验证可是你会发现到对未来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景象那这个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你得到的是一个广义的景象好所以摆锤可以对未来的广义景象所以对单字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语词限于字面的意义不能够充分的表达全面性以证明其有效性可是事实上它就是会处在一个广义的景象当中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们继续下去好请鲁伯跟耶稣继续去做摆锤这样子好然后他说鲁伯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我会离开他然后结束这一节他重新再讲一次礼拜三这个礼拜三呢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三会比较长一点而且会比较紧促、哦、那可能比平常的时间要长一点可是传输的资料会更加的紧促那春季跟夏季的课程对我们来讲都特别的愉快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哦、那他有几个问题啊他说当我们看到任何有意识的有效的连接的时候真跟我这么做可是摆锤才能进行有效的测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几个月来我跟真一直在对第二天的进行预测可能有五六次之多那通常也得到了三到四个迟疑那对预测的日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意识去检查我们发现这样是非常有趣的哈。那可是呢，我们最近用摆锤来验证我们的预测的有效性以及我们的解释的有效性。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摆锤对于我们有意识的解释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也许准，可是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我们的预测跟解释一致，但是有时候呢，他说，他认为有效的预测也不一定做出一致的解释。所以有时。而且呢有时候会指出预测是正确的而第二天我们对预测的事情看不到任何之间的联系这样子好这是他们在用摆锤的三个问题啦齁、哦、啊你们去看一下那赛斯的回答是这样他说因为他是广义的角度在回答你嘛所以因为范围太广大了所以经常是太大了以至于你有意识的自我的心智不能够去预测那个特定的片段意思是说他给你的是一个广义的景象、哦、那千里眼的资料从来没有断过就是那个你去预测的话 那个千里眼的资料没有断过，就是对行动的未来的状态它没有断过的哈。那其中有一些被采用起的作用，那其他的部分呢，因为没有相关的资讯来印证，所以很可能被你丢弃掉，你看不到就是了。好，那这告诉鲁伯有关于书的事已经确定无疑了，那向你们做最好的问候。然后鲁伯在合约上已经花了很多的精力，所以出于这个原因，我今天晚上想讨论他。他们不想举行一个经常性的短课，因为他认为说经常性的短课也会减少他的能量，因为他一直在担心这个签约的事情。但是他一定会回到定期性的课程来继续我们的讨论。所以今天讨论的并不是这个定期性的课程这样子。所以今天晚上的课程你们都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会增加鲁伯的能量，会让他有更有自信跟冷静。然后呢，我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晚上，那我也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晚上。那他开一个玩笑，他说如果鲁伯你不小心的话，我会向他收起卡明星 10% 这样子。好，那这一节课就结束了。你有什么想法吗？对，你可以把要摆锤才能玩呢、啊。自己弄都可以啊，是一支笔都可以。那其实你在外面买的话，哈，那个英文字来，我拼给你。
那个摆锤的那个图是怎么样画？可以画一下给我。
来，你去找一个英文字。你把它记一下好了哈，你到 Google 去，不是到 Amazon 去找哈 ，pen 笔那个 pen， 啊，就笔那个 pen 哈，然后 dulum 就是 man 那个啊 ，pendulum， 你去找 pendulum， 然后到 Amazon 去买一个回来。都可以，或者店里面，我是说，如果你要简单的话，哈，那你就上Amazon，应该没几块钱呢。
那那个图是怎么样的？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可以去找这个字，然后或者是用零百，然后呢，你在网络上去找 YouTube 哈，你可以找好几个怎么教你弄摆锤的呀。啊，很多人对。P-E-N 对 P-N 对 D-U-L-U-M、yeah.
手拿着吗？
你看你在Amazon的话哈，有这么多的不同形式的摆锤，好，你只要把它打到Amazon里面去的话哈，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摆锤哈，对。然后呢，我一个朋友哈，我一个朋友，一个台湾的朋友，那他就听我们的课嘛，然后他就说他用摆锤，然后呢，哇，他说呢，他摆锤动得不得了，他好惊讶这样子呀。来，我念一个给你听哈。Charles 老师好哈，某某人利用项链当摆锤，放在玉兰花上面，就问着是不是喜欢玉兰花。结果神奇的事发生了，项链就绕起圆圈来，自己也吓一跳，很开心。当我喊停，项链也真的就慢慢停下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与潜意识的自己这么贴近的。这是昨天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啊啊
啊
就是你的思想让他是不要被固定住。其实我们太被自己的想法固定住了。你管他，你想，你跟你讲，一开始可能都会有，但是呢，你更多的行动，行动会带来行动，行动会改变感知的方式嘛？
我现在就要用行动去
玩百锤。那其实本来我要跟你讲的内容是在156节啦，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真的上不到了，所以会很赶，但是赶不到156哈，那下次吧哈。OK， 但是就是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在早期课里面，他其实都讲得非常清楚，很多概念性的东西他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早期课不念真的蛮可惜的啦。目前来讲，就只有我们这边有在上早期课第四册以后，因为目前出到第三册嘛，啊。目前赛事文化只有第三册啊，对啊。前面在讲的那个再说了，那太重要了。但是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在上第四课，
现在我们上的那个都没有出了，都是。
这个我先结束好了哈。